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强迫症其实就已经是病了，叫神经官能症。但是呢，如果你让它恶化下去的话呢，是有可能抑郁的。为什么叫狼疮呢？是因为这个它外边这个斑点长得呀，就像是被犬类动物咬了一样。它是个象声词，它是外高内低，外红内浅，就像被咬了一样，咬了一口，哎，所以叫红斑狼疮。但其实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不应该孤立去看待每一个器官的。它本身的话有很多神经啊，有很多的血管啊，都是共用的，它会有分水岭，但它也会有交集，所以我们应该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
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里是津津乐道播客网络与美国心脏协会中国区培训中心一起来录制的播客节目急中生智啊，这期我们又回来了。上期呢我们聊了一个外科的急症啊，出血。这期呢我们再回到内科来啊，但是这个一般挂号呢它现在分得更细了啊，它叫什么科呀？舒淇刚去过啊。
风湿免疫科。
哎，风湿免疫科，说实话这个科现在很多小地方的医院还没有这科了。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从来没想到风湿免疫科是一个这么庞大的人群，很多城市它是查不了的。
嗯，
比如说那天我因为一点问题，我就去挂了这个科。
你有点疑似是吧？
我自己对他就想给我去去心病，然后我就去挂那个号，天津总医院的号。我当时挂的是早上起来8:30到9:00的那个号，到那儿以后我才发现。一大半吧，都是从河北省或者外地或者是其他的城市过来，保定这些地方过来看的。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医院看不了这个病，
他也没有化验设备，也没有这科室。
他就是说疑似，你觉得骨头疼吗？那你可能得需要做一整套的这个确诊，
哎，
然后你去天津总医院去看。
一般都是先看骨科，然后发现有问题转到风湿免疫科。
对，但是其实这个科呢，后来发现其实我觉得朋友周边很多人他其实都有这样的毛病。
对，
比如说
我
而且你这个病叫什么？
强直性脊柱炎，
就周杰伦同款，对吧？他其实身边很多人都有
或轻或重吧。
对，一开始大家觉得没有是因为他看的病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没有挂对号。
哎，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老高的有几个同事，
嗯，
他开始觉得自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膨出、腰间盘各种问题，
嗯，
然后各种骨头疼，各种哪儿都难受，
嗯，
最后查了一套风湿免疫，发现他自己是强直。
对，有很多这种情况，之前大家对这个病啊没有认识，这算是一个相对来讲在我们国人的脑海当中对疾病的认识当中啊，相对来讲新的一个领域，不像别的病内科外科各种科它多少年了，但是风湿免疫科可能是近10年可能慢慢才被大家重视的。我当时看这个病的时候就没有风湿免疫科，天津总医院都没有。
哪年呀？那是你确诊的时候。
这说话得有20年前了。
咱们公布你这病情影响咱们买保险吗？
我买保险我也得告诉人家。
啊，OK， 反正你从那个2000几年就开始确诊了。
对啊，我也得告诉人家。
嗯，
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在于什么呢？
嗯，
当时天津总医院都没有这科，他告诉你你去协和。当时只有北京协和医院有这个。
等会儿，他当时是觉得你疑似应该是这个病，但是他也确诊不了，对吧？
对，我确诊不了，我这没有检验设备。
OK。
啊，
嗯，
好吧，那你就去协和吧，
嗯，
然后协和挂号你知道多费劲了，对吧？
嗯，
到了协和，人家看，哦，你这事儿，对吧？开的药呢也很便宜，
嗯，
没有花几块钱的药啊，不是，它是对症的药嘛
，OK，
没有几块钱药就好了。
你确诊用了多久？
确诊用时间长，3月吧，
就一直
治好也就1个月吧，就是这种，知道吗？所以现在慢慢的这几年为什么被人重视，可能是因为很多的周围人，就你刚才你说的这个周杰伦。对吧？尤其最近呢，周杰伦还有一个同姓的亲戚，打引号的亲戚，周海媚老师。周海媚本家啊，周海媚老师也是因为红斑狼疮去世了。
嗯，
慢慢的这些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又被大家提起了重视。也有很多听友在问我，哎，是不是可以让马老师讲讲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
对，红斑狼疮，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病，
嗯，
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嘛，
啊，痞子蔡那小说是吧？
啊，对，嗯，那个时候就觉得它是个绝症，
那个时候真是绝症。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有认识的人得了红斑狼疮，
嗯，
比如说我们家亲戚，他现在还活着呢，
嗯，
他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后来数了一下，我身边大概得有三四个人，他其实是女生嘛，大部分都得过红斑狼疮，但现在都还活着好好的，然后呢也都在备孕什么的，正常工作，反正我觉得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慢性病，也没有说特别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嗯，
所以我其实对这个病还是蛮感觉很迷。
哎，
包括你那个痛风，痛风，我觉得我身边人不是两只手数不清了吧？尤其中年男人都是痛风，
哎，
好几个人不
是。但这也看风湿免疫科现在
啊，对。然后你们强制性脊柱炎，这个东西遗传，你知道吗？
嗯，
对吧？
有一定概率，不是一定。
所以你当时确诊的时候，我就把你妈妈当时那个就觉得自己腰间盘突出，不就让她自己又去。
嗯嗯，
查了一下 B27 嘛，然后后来发现，
嗯，
哎，他是阳性，根源找着了，怎么得的？
他是有一定遗传概率。
对，身边的人其实还是很容易，就是有一定的概率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就很有可能他会因为自己身边的资源问题，就医疗资源问题，
意识不到，
然后没有确诊，他自己
对会耽误
对症下，
会耽误，
没有对症下药。
对，所以今天马老师给我们聊聊免疫这一大学科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制性脊柱炎啊等等，其实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风湿免疫科或者叫变态反应科啊这个范围内。
其实咱们可以从一个化繁为简的角度，先找一个切入点先讲，比如说咱们先讲过敏。就很多人会问我说周海媚老师的这个问题到底跟过敏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能不能把它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定义为是超敏反应。我说完全可以，超敏能不能定义为过敏的，那必须的。像刚才您也说了，说变态反应科，什么叫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就是因为变应原嘛，免疫系统邂逅了变应原，我们产生的一系列过度应答我们都叫做变态反应，它就是一部肥皂剧，对吧？但是我们的有些变态反应呢，有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一定要邂逅变应原，有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产生了缺陷，或者说是产生了亢进，或者说是紊乱，
自己打自己。
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容易过敏的人是免疫系统好或免疫系统不好，是强或弱，不能这样去定义。我们只能说，第一个，他对于现在目前这种过敏源的话，会产生过度应答，就像天蝎座一样。
嗨，这种还要星座的事儿，
平常不招他没事儿，但是说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白羊跟金牛听起来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天蝎座跟你急了，对吧？
好，强行解释也可以这么理解，
就属于一种情绪的一种的缺陷，或者是性格的缺陷。
嗯，
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那首先大家第一个知道，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话，会包含很多的器官。我们最常见的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淋巴器官、淋巴管，包括还有淋巴窦。为什么之前有一期马老师建议大家平常买东西吃的时候，一定不要吃我们的翅尖，一定不要吃我们的鸡脖子和鸭脖子，就是脖子这个地方，不管是猪的、鸡的，还是各种动物的，你都别吃，包括人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脖子这个地方的淋巴窦的这个布局啊，相对来说是全身当中比例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太干净的。所以这些地方呢，遍布了我们的淋巴组织。
哦，
这是第一个，就是它是形成我们免疫系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小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扁桃腺发炎。扁桃腺发炎，你一听腺体，对吧？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第一道门，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玄武门，对吧？说天安门很重要，它外边还有很多的门，和平门啊、前门。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扁桃腺，第二个呢也很重要，是我们的胸腺。
嗯，
我们身体当中呢有一个免疫细胞，我们叫做体液内免疫，叫做 T 细胞。你听这个名儿就很屌，叫 T 细胞，对吧？它是哪儿产生哪儿分泌的，就是我们这个胸腺。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到了岁数大了之后，包括我们的中年的一些朋友们，随着年龄的递增，你会发现你会产生的就是不只是精力的变化，你发现你的免疫能力好像也变得很差了，
嗯，
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嗯。
其实除了有可能受到污染、不干净的饮食、高压力，包括还有一些药物的催化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胸腺也可能也会萎缩。
哦，
对，而这个呢是很难逆转的，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
嗯
啊，第二个就是胸腺，说脾脏是不是免疫器官？
好像也是，
脾脏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为什么我们有一种疾病叫脾亢呢？叫脾功能亢进。如果真的出现了脾功能亢进，到了临床的某一些个，比如说指标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要摘脾，
就是太亢进了，没有办法
了，
我就给你去掉吧。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时候，当然这个咱们就需要看数据和指标，这个就不在今天节目里讲了，也比较。
但是有一些外伤，他可能也要把脾脏摘了，会不会影响他这个免疫系统？
那是脾破裂，
嗯，
不单影响免疫系统。还影响我们上期节目所说的出血呢。脾脏当中会有一个很多的一种结构，叫做什么呀？血窦。血窦是什么呢？就是小金库。其实不止脾脏和血窦，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组织当中都会有血窦，它是用来储存我们的一些个血液的，
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金库。那脾豆呢，在脾当中的脾豆大概能有将近200毫升到300毫升不到吧，200多毫升。所以当我们
它会存一部分血在里头，
会有一部分存血啊。当你紧急失血的时候，这部分的存量就会释放进全身的循环系统
哦。
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储存性器官。
所以它破裂了，往往会比较危重，是因为出血量也会比较大，
也会很难控制啊。它本身里边还存着血呢。
对啊，
对啊，而且它其实。大概率上来说，或者说是在消化科，我们包括尤其中医也会经常会说脾胃
不和、
它跟消化之间也有关系。但其实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不应该孤立去看待每一个器官的。它本身的话有很多神经啊，有很多的血管啊，都是共用的，它会有分水岭，但它也会有交集，所以我们应该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但是每个器官之间呢，又会有自己一些更垂直和更加擅长的功能。
嗯，
像刚才我们说这几个器官，扁桃腺啊、胸腺啊，包括脾脏啊、淋巴窦啊，包括淋巴管、淋巴液，它都是我们身体重要的一个就是保安一样的角色。
嗯，
就是起到一个免疫。大家会发现我们做血常规的时候会看到我们血常规里边有一项报告叫白细胞。
对，
很多人会说，老师我知道白细胞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卫士，用来杀灭细菌、消灭病毒的，还有红细胞它就是用来做顺丰快递的，用来血氧的、还有血小板就是用来凝血的。
嗯，
小孩的培训当中这样的比喻特别好。
嗯，
但是我们很多的成年人其实搞不清楚白细胞跟免疫细胞的关系。
嗯，
我做个简单的科普，熟悉考那眼神儿，
那、我这，
他估计刚才咱说几个点，好像也那个什么，
我怕舒淇老师觉得老师讲太快困了。
没有，我期待满满的看着你，因为我之前一直不觉得脾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用，然后突然觉得，我觉得这边
好多人一出外伤就把脾切了
啊，有啥用啊？对，
说实话，其实身体当中的每一个脏器，既然能生长出来，必然有它的用处。
嗯，
其实是不太建议是贸然把它切掉的
啊，阑尾。
阑尾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消化器官，但是它相对来说作用没那么大。胆囊呢其实也能切，你知道吧，
对，好多人没胆。
但是脾脏咱说实话，不到万不得已的话，尤其不因为外力受伤啊，或因为脾抗啊，或者某些因为肿瘤性疾病啊，脾脏我真觉得它的功能和贡献蛮大的。它属于第一梯队，它都不能算第二第三梯队，它是第一梯队，在中医当中更是第一梯队。又给自己挖个坑，
哎，
下节课讲中医。
好家伙，
开玩笑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免疫器官，刚才我说了，都要产生免疫细胞。很多的老师和同学就会觉得说，免疫细胞跟白细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简单讲一下，我们做血检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白细胞里边有5种分类。第一种分类呢，它又包含3个小的分类，都叫粒细胞。
嗯，
其中有中性粒细胞、嗜、
嗯、
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但我们其实统称的啊，都叫粒细胞。但它里边一共3个小的分类。第二个分类呢叫做单核细胞，它说实话它是白细胞当中体积怎么样最大的那个
啊，
就是它块大，而且它特别能吃，你知道吧？
嗯嗯，
就是它会把很多的垃圾和废物怎么样
吃
的，全部都吃的。尤其它最喜欢吃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免疫复合物。而我的女神周海媚女士，其实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她的超敏反应跟免疫复合物有关系。什么叫免疫复合物呢？很简单理解，就是抗原和抗体当结合的时候所产生的结合产物叫免疫复合物。
哦，就是结合完了之后的那个产物。
那咱们正常来理解的话，应该是抗体跟抗原相结合，抗体把抗原要干掉。
嗯，
对吧？
对。
那比如说抗体多抗原少，我们这就属于是大分子状的，那这个时候巨噬细胞就把它给吃了。那如果是抗体少抗原多，
嗯，
那是小分子状的，通过尿液啊其实是可以排出去的。
嗯，
所以你把它给小便撒出去。就怕什么呢？就怕抗原跟抗体有可能出现的就是数量差不多，它成为一个中分子状态，就是比例基本上持平。这个时候就很难，第一排不出去，第二个呢，巨噬细胞呢又很难把它做应答和识别，把它给吞噬掉。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随着我们的血管怎么样，全身开始循环。所以为什么有些临床医师会把这个周海媚女士这个病叫简单来说叫超敏反应当中呢叫做血管炎型？
血管炎，
血管遍布在全身啊。因为它是要顺应整个循环系统遍布血管的呀，但是现在呢，其实更专业的说法叫做免疫复合型，或者叫免疫复合物型。
嗯，
而这种呢，也属于是免疫紊乱。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单核细胞呢，它其实除了可以吃病毒细菌之外，它还能吃这个免疫复合物。
嗯，
那还有一种细胞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淋巴细胞了。淋巴细胞呢，就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细胞外免疫，或者我们叫体液免疫。体液的免疫，
嗯，
还一类呢叫做细胞内免疫，就是细胞里边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里边去，
里面的免疫。
那里边那个用来主要做介导免疫的呢就是 T 细胞，就刚才我们说那个杀伤性非常强，那属于叫 killer， 叫 super killer，
就是你的
第一杀手
胸腺， 造出来的这个 T 细胞，
所以它是都是忍者第一杀手，很厉害的。第二个呢，就是细胞外呢会产生大量的免疫球蛋白，
嗯，
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
哎，对，
说
有时候还打一点，
打点球蛋白。
哎，
那球蛋白呢，其实在我们的 B 细胞的产生当中呢，又分为五个小的族群，或者我们叫五个兵种。现在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老师呢尽量说的通俗，大家能听懂。第一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常见的像舒淇一样的过敏，说舒淇对咖啡过敏，今儿还馋喝咖啡，是吧？他一会儿嘎过敏了。那为什么呢？这叫亲细胞抗体所介导的过敏反应，叫做过敏反应当中的第一种类型。它的介导是由谁来介导？大家能听懂介导这个词儿吧？
嗯，
说俗了就是谁来做主导的？
嗯，
谁牵的头？
嗯，
就是那个 IgE。就是那个免疫球蛋白，咱们为了能够一会儿更高效的群构给大家传递信息，咱们用一个临床的专业简称叫 IG， 好吧？
嗯，
它就代表了免疫球蛋白，它是由我们的细胞外的 B 细胞产生的，由 IgE 来做介导，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亲细胞抗体。这个 IgE 很狡猾，它为什么叫亲细胞呢？当它发现有一些外来物侵入的时候，不管是真的病毒、细菌，还是说它误以为是所谓的病原，因为人家可能不是病毒
啊，对啊，
人家是咖啡，
嗯，
人家是土豆，人家是花生、牛奶、巧克力，
哎，就是你反正过敏那些东西吧，
啊，对，反正他把你又错误识别了，他觉得你是你就是，你知道吗？
嗯嗯，
他还不打你，
嗯，
他找谁打你呢？
啊，他派个小兵去，
哎，对，他派那兵其实还不是小兵，他派的还挺厉害的，他派那就是肥大细胞，你看那个名字吧，
嗯，
就是攻击能力强，但是呢智商不太高，嗯，叫肥大细胞，他就是我们说那个粒细胞，
哦，
哎，就刚才我们说那白细胞里边的粒细胞，
嗯，
他不是淋巴细胞，他是粒细胞，他肚子里边有很多枪，你知道吧，有很多的武器，它是武器库，它能打出去啥？我们最常见的组胺，哎，一看这词儿就不陌生了。
哎，
我们吃
就开始肿了啊！
氯雷他定，我们吃的阿斯巴丁，
嗯，
吃的西替利嗪，
都
是
抗
组
胺药
嘛。
嗯，
组胺其实就组织活性胺，
嗯，
它就是一种炎性物质，比如说白三烯，这是花生四烯酸，它的专业名词花生四烯酸，这个很多人听完之后说不叫人话，甭解释了。简单来说，就是炎性因子比刚才的组胺能再大1000倍。致炎性极强，有很多的我们的好朋友经常会有鼻炎，你知道吧？
啊，对，
他这一流鼻涕，我跟你讲啊，江河湖海泛滥了，我的天哪，
嗯，
就根本止不住，
对对对对对，
这就为啥？因为鼻腔的黏膜下方会有大量的什么肥大细胞
哦，
当他一邂逅过敏源，他也会做应答，而这个时候就刚才我们说的叫亲细胞应答，亲细胞抗体嘛 ，IgE 接到它，然后它产生大量的白三烯和组胺，而白三烯的致炎性又更强，所以我们就会痛不欲生。尤其我们这个泪沟巨痒
啊，对，哗哗的，连鼻涕在眼泪，
连鼻涕在眼泪，
啊，
再加上脸肿，我的天哪！
哎，对对对，
但是你要记住啊，这个只是让你尴尬，让你难受。但如果你不控制它，它有可能会恶化为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喉头水肿窒息了，那就有可能会血压下降，就直接休克，甚至死亡的。所以大家不要听到说过敏跟癌症对比的话，觉得过敏听起来没那么吓人。真正过敏到了，比如说
会有急症的危急的这种状态，
我们叫做危重症。
嗯。
它直接能死人的，而且会非常非常的快，好吧？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的去邂逅自己的过敏源。一旦说现在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小时候像咱俩这岁数，很难家长有意识说去筛一下
过敏源。对，不会，当时也没有这条件，
没这条件谁筛呀？
嗯，对。
但现在呢，因为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家长的话也都是咱们这代人，
哎，
嗯，一般都会带孩子不同的年龄段去筛过敏源。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只要有过敏源。我们就尽可能远离他的过敏源，
别去逗他。
对，别逗他。那如果你想做脱敏呢？有些比如说比较相对严重的影响生活的一些过敏源呢，我们可以做脱敏，但是脱敏请务必记住，我们要在医院里接受专业的脱敏治疗
啊，
我们
不是多吃就行了。哎，花生过敏，你多来点花生。
哎，所以好，那可不行。那真出现严重后果的话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脱敏治疗不是说吃吃就习惯了，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大家必须要摆出这个
东西，它是要把我们有可能对某种物质产生过敏的原液，然后能够做成比如说滴液状，
嗯，
然后直接滴在我们的黏膜，比如舌下呀，对吧，这些地方，然后让慢慢的进行适应，慢慢的免疫应答变弱，慢慢脱敏，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还不一定能脱，
就是不一定肯定能解决
啊，对，因为本身免疫系统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细的系统，不一定能脱，
嗯
啊，所以大家不要邂逅就好了，好吧，
嗯，
不要去挑逗它，
嗯，哎，
咱们刚才说的是第一种，
嗯，
就是由免疫球蛋白谁啊 E，
嗯，对，
为做介导的
IgE，
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叫速发型过敏，速发型，
嗯，
它叫做亲细胞抗体型。那第二种过敏呢，大家其实也常见，影视作品当中呢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桥段，就是有可能父亲或者是儿子某一个人突然倒在了病榻上， 急需血源去输血，
哎，
而我们的儿子或者父亲某一方，然后马上撸起自己的袖子，让医务人员抽出
抽自己的血，
一腔热血，
嗯，
马上给对方去进行输血，这是不可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会产生叫抗宿主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的血液当中的话，都会有很多活着的淋巴细胞，它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它会乱咬人的，所以一定要做血液处理，
哦，要把这些东西滤掉，
啊，对，简单来说咱们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叫血液处理，
嗯，
或者我们叫做血液制品处理，
嗯，
然后再去给像有需求的患者进行输血，
嗯，
近亲也不行，
嗯，
重要的事儿说两遍，近亲也
就不是撸起袖子我抽管血再给你打进去，不是这样啊，
对，
嗯，
不是这么整的，
嗯，
所以这个有的电视啊真不是我说，嗯，不要再瞎拍了
对，
第二种叫什么，叫细胞溶解型，或者我们叫细胞毒型，
嗯，
就是产生了溶血反应吧。在这块其实我特别有一个想跟大家去产生共鸣的一句话哈，
嗯，
我特别想感谢每个同学，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包括朱老师的母亲，我们能降生到世界是因为有妈妈，对吧，
嗯，
啊，光有爹是不行的，
嗯，
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首先待了10个月，
嗯，
但你知道吗，唯一能够通过胎盘屏障进入婴儿体内的免疫球蛋白，
嗯，
只有一个球蛋白，就是 IgG，
IgG， 嗯，
就是免疫球蛋白 G， 不是那个 IgE，
嗯，
本身就狡猾，对吧，
嗯，
但 IgG 为什么可以通过妈妈的胎盘屏障进入到我们的亲生儿的身体呢？它是一个在我们外周体液当中分布量最多的免疫球蛋白，换句话说就是它是24小时根本就不需要休息的保安，
嗯，
那就是说它是能够完全24小时轮值抵御外敌的，
嗯，
那如果现在有病毒细菌侵入的话，它需要第一时间做体液外的免疫，它非常尽忠职守，对吧，
嗯，
当然了，它如果一旦失控也挺可怕的，
嗯，24小时不断的攻击你，
对，它要打自己也不行啊，但它如果打外边那是没问题的，但它是唯一一个能够通过胎盘屏障进入到我们婴儿和新生儿体内的免疫球蛋白，
嗯，
剩下所有的免疫球蛋白都没法通过胎盘屏障进去，嗯，比如说刚生出来的这个小婴儿，我们叫新生儿，
嗯，
大于4个星期叫婴儿，他体内的球蛋白只有这个
IgG， 嗯，
所以第二种免疫介导就是由 IgG 所介导的
啊，哦，
是由它，当然还不止它，还有一个 IgM，
嗯，
那个就今天不给大家做解释了，
嗯，
反正你就知道。不是那个比较狡猾的 IgE，
嗯，
是另外两个淋巴 B 细胞所分泌的族群，就是 G 和 M，
嗯，
那说到周海媚女士，
嗯，
她的病因的话咱们都知道了，叫做系统性红斑狼疮，
对，
我们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个皮肤病，
哎，红斑狼疮嘛，长斑嘛，
为什么叫狼疮呢，是因为这个它外边这个斑点长的呀就像是被犬类动物咬了一样，它是个象声词，它这外高内低，外红内浅，就像被咬了一样，咬了一口，哎，所以叫红斑狼疮。但是呢，人如其名，狼很凶险，
嗯，嗯，
所以像我们有些并发症，比如说狼疮疝、狼疮心，
嗯，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脸上，
那它不是，
它
只是起了个名字叫红斑狼疮，
嗯，
它真正产生攻击我们靶向器官的这个目标是全身，
嗯，就像糖尿病不仅仅是尿里有糖一样，
它的并发症可以累积到全身，
嗯，
而红斑狼疮也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系统性，叫系统性红斑狼疮，
嗯，
是全身所有有血管的系统都会产生炎性因子大量的堆积，刚才我们说那个免疫复合物，
嗯，
出不去，你想尿尿不出去，巨噬细胞想吃呢，
嗯，
吃不下，
吃不完，嗯，
那怎么办，那就开始在血管内沉积，所以有肾病的朋友一定是听说过这种病的，
嗯，
我们叫 IgA 肾病，
嗯，
什么叫 IgA 呢，大家现在听完球蛋白应该有概念，就是免疫球蛋白里边打编号 A 为这个边形的这个族群，
嗯，
叫 IgA，
嗯，
就是这个 IgA 啊太多了，
哦，
它没法跟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抗原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抗原相结合，或者有抗原，而这个时候它会沉积到我们的肾脏上面的正常的组织细胞上，
对，
而沉积过多这个时候产生大量的炎性病变，因为你别忘它都属于是免疫球蛋白，
嗯，
它会导致的就是炎性应答，
嗯，
所以就会产生叫 IgA 肾病，所以像我们所说的刚才那个咱们那个周海媚女士的问题，
嗯，
她为什么她一定要吃这么几种药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像环孢素啊甲氨蝶呤这种叫免疫抑制剂，或者是使用糖皮质激素啊，比如说这也是免疫调节剂或者叫免疫抑制剂，比如说像我们最常用的像长效的像贝利米松啊地塞米松啊，对吧，当然还有一些短效的带松字的啊，包括甲泼尼龙啊泼尼龙啊，
嗯，
都属于是我们常见的叫做糖皮质激素，
对，
它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做免疫调节和免疫抑制，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临床药物呢是不是用激素来做的，是用比如说非激素类的药物，像甲氨蝶呤包括环孢素等等，
嗯，
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很多， 能给患者选择的一些个适合于他的药品，其实选择面还是在2023年的今天，
嗯，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广的。
现在好像还有一些生物制剂，
对，没错，生物制剂。
嗯，
但是我们想说，就是他这个问题想完全治愈呢，还是有困难。
嗯，
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就是限制住他的病情，不要有快速的新发。
嗯，
然后现有的问题呢，不要有太多的一些个，比如说恶化，
就让他进入一个稳定期。
没错，进入到稳定期。哎，但是因为周海梅女士她有可能会产生了比较快速和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因为我看了她最后的就是我们的公众媒体所报道的一个事件结果，
嗯，
她是因为心源性的疾病所死亡的。
嗯，
这个其实也是我所意料之中的。
嗯，
当一个人发生猝死的时候，他不是由于基础病逐渐恶化导致死亡，
他不会猝死，
他是对基础病恶化不会猝死，
对，
他是有一个慢慢的
过程，对，
而且呢猝死80%的猝死你看都跟心脏有关，所以我们叫心源性。
嗯，
还有呢20%呢肺源性。
嗯，
那80%里边咱们再刨出5%或10%吧。
嗯，
再给脑袋叫脑源性。
嗯，对，
而刚才我们说这个红斑狼疮，它其实我们很担心它就是攻击我们这个泵血的脏器。
嗯，
对吧？
对，
哎，而造成我们的就是
风湿性心脏病，还有一种
风心病。
嗯，
那个主要是瓣膜出问题了。
嗯，
就是风湿性瓣膜性的疾病。
嗯，
而现在周海梅女士她有可能她不只是瓣膜出问题，她是整体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脏器出现了器质性病变，而且她年龄她其实也不小了。
嗯，
我没记错，周海梅女士我都这岁数了。
对，
虽然看着
咱们小时候的女神，对吧？嗯，
她58了。
嗯，
她快60了。
嗯，
所以她很有可能常年再加上演艺圈需要保持体重啊，
嗯，
吃的东西太少啊，蛋白质再给的不多呀。
哎，
对吧？大家一定要记得，蛋白质是合成我们免疫细胞的底物，对吧？虽然说有的时候免疫缺陷、免疫亢进，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就不给他吃饭啊。
对，
对吧？你还要保证我们正常机体的能量运转。所以如果说再有一些节食的不好的习惯，
嗯，
生活习惯的话，再有熬夜啊，这就会雪上加霜，
嗯，
对吧？所以这些是一定不能再有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养护叫养护，
嗯，
不是保护了。
嗯，
所以他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正常临床用药，第二个呢就是产生的各种并发症，包括狼疮心、狼疮肾，一旦发生了也没关系的，我们到了院内也可以针对现在目前产生的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然后做相对的药物调理，对吧？现在能调的药其实可选择面太大了。前两天有一个我的好朋友问我说，他父亲有房颤，包括像医院里边还有一些患者有室上素，就是房室交界那个地方会有心动过速，跳得快。
嗯 嗯
啊，包括房颤，心房的话会有先颤。
嗯，
这都不是房素了，是房颤。
嗯，
说有些药能不能来调？其实最常见的两种临床药物，比如说像可达龙，商品名称叫可达龙，药物名称叫氨碘酮，在抢救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
嗯，
对吧？也有口服的盐酸氨碘酮，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像那个普罗帕酮。
嗯，
它的商品名称叫做心律平。心律平，
哎，听着这名儿就是干这个，
听着名儿就干这个，
哎，
就是让你这个小鹿乱跳的心脏能够怎么样安静下来，对不对？
嗯 嗯
所以其实不管你过缓还是过速，不管你是颤还是速还是扑，其实在早期能用药物干预的办法，内科的办法蛮多，外科也有 N 多办法，对吧？有消融的，对吧？包括有些有缺陷的，咱们还能做封堵的封堵器呀，啊，哎，但就怕啥？就怕不重视。就怕延误，知道吧？很多的疾病呢，周海梅女士这个问题呢，我因为咱们不可能跟她很熟嘛。
对，
虽然有些影视明星，我也有一些个，像包括如果刘璇女士有幸听过这期节目的话，我特别想感谢我这个璇姐，我们认识很多年，每年我都给她拜年。
哦，
啊，因为我是超人这档节目，我们一起合作了很多期。
哦，
啊，我跟璇姐也蛮熟的。璇姐，我觉得就一直现在我们有朋友圈，
嗯，
保持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作息，包括生活习惯。璇姐别怪我啊，璇姐的那个朋友圈的那个留言是10点后关机，
哦，
就这么一句话。
我也想这样。
对，叫10点后关机。
哎，
就它其实代表的是不单是给其他人一种就是提示或者是表达，他想告诉自己，我需要在10点之后，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我自己，需要进入到休息的状态。
嗯，我就不处理事情了。
这是对的。
嗯嗯，
其实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就是养护。而我们都市人群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因为熬夜啊，我自己前两天检查的话不是有点小问题吗？
嗯，
我烟酒不沾，
嗯，
还运动规律，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熬
夜
还有过耗，
嗯，
就太累嘛，
睡眠不足。
所以当大家出现了熬夜过耗、压力过大的时候，都会出现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些个，就是炎性物质，其实会大量的有可能有机会滋生。
嗯，
所以你要记得一点，就是我们的肝脏也好，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好，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作息规律的。
嗯，
一旦说我们出现了熬夜，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产生大量的炎性因子。所以我上次还一个好朋友也是患者，说是不是我只要吃好他汀降脂药，吃好了比如说美托洛尔，就是 这个降压啊，
降压
心率的药，保护心脏的药，
嗯，
包括拜糖平，然后稳血糖的药，是不是我就一定可以避免发生梗死？我说您这一定就用错了。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炎性物质。
嗯，
当炎性物质过多堆积的时候，你也会处于是一个身体慢性炎症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在医院里边有两个指标也要看？第一个就是 HCY 同型半胱氨酸，第二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指标叫超敏 C 反应蛋白，
嗯
，CRP，
嗯，
前两天我日照的一个好朋友给我发他女儿的那个血检，那个小姑娘的 CRP 的话超了三倍，但她没事，她是因为感染，她是肺炎
啊，肺炎那肯定会高，
这个指标是个炎性指标，
对 对，
就是你不管哪儿发炎它都高，
嗯，
但如果她现在老高，而且你也没有肺炎，没有扁桃体发炎，
你
也没有，
你发现自己好像也没事，
你也没事，但是你 CRP 就是老高，那就证明你要自省了，你要自我反省了。为什么？因为证明你身体处于是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
啊，
所以第一吃东西那就要多吃能消炎的，对吧？
嗯，
最常见的比如说维 C，
嗯，
对吧？啊，维 E， 抗氧化嘛。
对，
第二个咱就说冬瓜吧，橘子、柠檬、
啊、
橙子、西红柿，
嗯，
只要你看那个色儿是黄的、橙的、红的，就是鲜亮色的、绿的，你就吃，它都是抗氧化，而且里边会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对吧？你要爱吃这些东西，如果你每天就是肉食动物，天天吃肉，什么粮食啊，包括还有蔬菜，尤其蔬菜不吃，
嗯，
你放心，你肯定身体当中会处于是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
嗯，
当然这个呢，可能咱们的播客里边的营养师会讲起来比我更专业。
对 对，
希望他们能做一个补充。
嗯，
所以就是刚才给大家讲了。前三种过敏的这种、
嗯、
或者超敏反应啊，
对，
都是由不同的免疫细胞来做介导的。
对对对。
最后一种呢，就是第四型，
嗯、
我们叫做迟发性过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三亚的海边跟朱哥一块晒了个日光浴，
嗯，
很爽。第二天回到北京，第二天晚上、
嗯、开始起疹子了，
开始起疹子了。哎，对、
嗯，
这个有可能就是迟发性的，而它不是速发性的。
嗯，
它不是由那个 IgE 作为介导的
哦，
哎，它不是以它作为介导，它是由其他的免疫球蛋白。作为介导，一般来说，这种大概率有可能是 T 细胞介导，
嗯，
就是那杀伤性比较强的，
哎，那个
由它来做介导，
嗯，
哎，所以有些人可能吃土豆，也可能发生迟发性过敏，尤其欧美人，
嗯、
他们对麸质很敏感，
啊，对，很多欧美人麸质过敏，
对他们吃土豆其实还凑合、
嗯，
他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吃那些高麸质的食物，比如说燕麦、
嗯、
啊，包括黑麦，包括一些个就是比较粗纤维的东西，
对，
尤其德国人和欧美人，他们是容易出现过敏症状的。所以不同国家的人的基因底色不一样，所以过敏源确实不一样。
嗯，
但大家有一个概念，刚才通过我们的讲解现在知道了，就是过敏的话不单是有速发和迟发，
嗯，
更多的还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出现了免疫缺陷，
嗯，
或者免疫亢进，我们的免疫系统呢除了打敌人之外的话呢也开始打自己人，就是敌我不分了。
嗯，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调和。
嗯，
所以为什么有种药叫做免疫抑制和免疫调节剂，
嗯，
也有免疫增强剂，
嗯，
当然有些小朋友或女性有可能免疫细胞太弱了，
嗯，
他都不具备一个抵御外敌的能力，对吧？
哎、
那我们还得给他吃免疫增强剂呢，
嗯，
你还得把它
提高免疫力，
对，提高免疫，调得强点，
嗯，
而有一些属于是什么，就是紊乱了，
就是乱打了，
所以周海媚女士她这个就属于是紊乱了，就属于免疫缺陷、免疫紊乱，
嗯，
所以这个问题用药物来调是没错的，
嗯，
但并发症呢控制不好，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寿命，而且尤其急性并发症，
嗯。
啊，所以就是，
嗯，但是到了风湿免疫科，可能除了周海媚女士的这个病啊，这个叫 SLE 对吧？系统性
SLE，
哎，系统性红斑狼疮，可能到了这个风湿免疫科，你会看见各种各样不同的病哈，还有很多哈，什么啊，系统性红斑狼疮、
类风湿、
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
干燥、
白塞病啊、干燥综合症、
和症、硬皮症
啊、硬皮症，这些不都是吗？
都跟免疫有关，
嗯，
都有关，甚至鼻炎，你说跟免疫有关吗？
似乎好像也沾点边儿，
这必须的，
嗯，
必须有关，它就属于是第一种速发性过敏，
嗯，
亲细胞抗体，所以一般开的药就是比如说像孟鲁斯特，
嗯，
口服，然后那个布地奈德喷雾剂就是激素类的、
嗯，
然后直接对鼻孔里边进行喷射，
嗯，
对吧？激素不免疫调节吗？
嗯，
所以其实我们这人活一辈子呀。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要完成，
嗯，
就是除了赚钱之外哈，除了这个养家糊口，就是想长寿的人一定要把免疫调正，说我们古人经常说做人的话要讲一身正气，
嗯，
是吧，
嗯，
这指的是德行，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寿命角度来讲的话，要把免疫调正才有可能长寿。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咱们从一个角度来去认知它，就是肿瘤科，
嗯，
大家知道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个男女性有可能罹患肿瘤，
嗯，
而且我们的有些癌症有可能发病的时间非常早
啊，对，二十几岁
就是很年轻，有可能就发病了，
而且这种还往往很重。
而但是你发现了，其实我们很难发现有这样的肿瘤，比如说心脏肿瘤，比如说叫心癌，
嗯，
你这个词儿听说过吗？可能
没
听说，但你听肺癌听得多，
对，
听肝癌听得多，
对，
听胰腺癌多，包括说什么脑癌，
脑癌，对，
也少，
嗯。
说在他们的血管里边有可能会长肿瘤，比如说血管上面的一些个脂皮瘤，那脂皮瘤心梗后遗症啊，
嗯，
它是因为那个心肌薄了撑大的，那个不是肿瘤，
嗯，
但是比如说血管上穿行的血管当中的话，可能会有脂肪瘤，
嗯，
这有可能，但是它很难会癌变，为什么？因为心肌细胞本身它不是上皮细胞，心肌里边没有上皮细胞，
嗯，
而我们脑子里边呢是神经细胞，神经细胞里边也没有上皮细胞，
嗯，
而肿瘤有一个必须要滋养它的一个土壤和环境，就是上皮，
嗯，
说俗了就是皮肤，
嗯，
上皮，简单来说就是皮肤，所以如果你不具备这片土壤的话，它是很难去不断复制，
嗯，
无限增
殖，
很难增殖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乳腺可以长癌，对吧？
嗯，
肺可以长癌，
嗯，
啊。但只有这几个地儿可能很难长癌，因为它属于中裂细胞，
嗯，但是脑袋里也有脑瘤啊、胶质瘤啊这些东西，
但那些的话很难去把它跟
它不是长在神经细胞上，
对，不是长在神经细胞上，
嗯，
它是长在其他的组织上，
对，
就是你要记住它一定要有一片沃土，
嗯，
而它的沃土一定是上皮鳞状细胞，
嗯，
哎，没有这个沃土它活不下去，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谈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免疫，我们把免疫调整，我们的免疫能力尤其 T 细胞识别速度足够快，吞噬能力足够强，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些原癌细胞怎么样，直接杀死，跟它进行搏杀，肉搏，对吧？那我们有很多的癌细胞，实际上为什么中医老讲调理？调理这一点，虽然说我们是现在讲西医，但中医确实有中医的一些个道道啊，对，咱们不能
否认，嗯，他自己有自己理论，嗯，
不能否认的，
嗯，
就是把身体调整。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身体调整，尤其免疫调整，我们可以自身战胜这些病毒，
嗯，
包括细菌，包括癌细胞，
嗯，
是可以战胜的。当然一旦说它增殖了，说它失控了，
嗯，
咱们要中西医结合，
嗯，
既要调理，同时也要采用正当的比如说化疗放疗，
嗯，
然后进行跟癌细胞的一个快速的搏杀，
嗯，
要不然你让它放任下去的话，它就会长得满身都是，
那就不是调的问题了，那是治的问题，
对吧，它就已经基本上全身都串满了，
嗯，
像咱们我最喜欢的一个财经博主，我也希望他能听到这期节目，就是我们上海的那个，能猜到是谁吗？
哎呀，上海财经博主太多了，
就是，
你这一说我脑子里一片，
就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姐姐，
嗯，
一千万粉丝的，
嗯，
然后她就是复旦大学那个历史系的博士后，后来现在搞财经，
嗯，
啊，然后她乳腺癌四期嘛，
哦，
乳腺癌四期都串到她的，她已经串到骨头了。但他到了美国也接受了美国的一些治疗，包括打了骨头针，就是避免 骨细胞里边增殖的，打了骨头针，
嗯，
但说实话他如果串到骨髓啊，
这就没啥办法，
如果一般 老百姓来看的话，基本上就已经是到中末期了，
嗯，
就没戏了，
对，
但如果说我们财富的积累高一定程度的话，能够用钱去用一些更好的药物的话，
嗯，
也还能搏一把，
嗯嗯，
但肯定你的预后也不行啊，你还得考虑预后呢，
对啊对啊，你还有生活质量的问题呢，所以这个免疫系统刚才我们说了是有一个调理或者是在于我们怎么把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保护好的这个问题。当然现在很多那个朋友也在提这些东西会不会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刚才这个舒淇也说这个问题了啊，是不是会遗传啊，
您的意思就是说遗传出来这个孩子本身免疫能力就弱。
嗯，
是吧？
对，
或者说免疫缺陷
啊，或者就是比如说先天性的，可能就会有类风湿，啊等等这些问题。
当然，
对，
我们其实你有的时候讲糖尿病，异型糖尿病老是把它往这个内分泌科归。我说实话，它其实应该归类在一个交际科室，内分泌是归它管没错，但它其实变态反应科也说得上话。就像你把呼吸内科跟耳鼻喉这俩科一定有交集，一定可以开一种药，就是针对我们上呼吸道的药，它都能开。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呢，它一定是有这个关系和因素的。
嗯，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及早的发现？因为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我周围很多的朋友就提到了我这个问题，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但是后来当时在老家可能也就是觉得哎，你就是腰不好，
你知道
像强制性脊柱炎，
你知道
我就觉得腰不好啊，到了大城市，比如到北京上学了，哎，到学校医院一查，哦，说你这个可能是强制性脊柱炎，你去看看吧，可能才发现。 这个怎么去跟比如一些骨科的疾病啊，跟外科的疾病相鉴别？因为有很多我知道免疫系统疾病都是攻击关节嘛，会比较多，对，
血检。
但是小的地方又好像又没有这个条件，
比如说像风湿免疫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风湿三项，
对
对吧？
对，
可以做个风湿三项，通过血检报告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就是它有没有危险因子。比如说在异型糖尿病患者身上，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异型患者三项抗体检测，比如说他肝脏里边分泌一种酶叫做谷氨酸脱羧酶，他如果这个是阳性，说实话就很不乐观，他罹患异型糖尿病的几率就很高。而这个东西产生抗体，它是免疫系统所产生的。他刚才我刚才讲断片那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内分泌科跟风湿免疫科其实它有交集，就是因为这异型糖尿病其实它跟免疫有关系。所以像刚才您所说的，我怎么去鉴别我现在是类风湿和风湿？我们这样吧，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垂直讲一下这个问题。
哎，
你强制性脊柱炎呢，就交给门诊大夫吧。
哎，对对对。
第一个就是风湿和类风湿，既然叫类风湿，它就不是说、
嗯、不是风湿，
不是风湿，
类似风湿嘛，
类似风湿、
哎。
这从中文角度来理解、
嗯，
风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具备游走性。
嗯，
什么叫游走性啊？就是说有可能今儿我这儿疼
啊，明天换一个关节，
有可能明儿我另外一地儿疼，比如腕子疼、
嗯、
手指头疼、膝盖疼、脚疼。
嗯，
它反正会有游走性，而我们这个类风湿呢，会有靶向性。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是这个地方不舒服，
它就一直这个地方不舒服，
就一直这个地方不舒服，
嗯、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辨别的。
而且好像类风湿还对称，
相对来说是会对称，相对来说对称。
嗯、比如膝关节呢，就是它俩膝关节都不好使。
哎，对俩。
嗯，
其实风湿这两个字儿啊，很多人都会把它跟中医先挂钩啊。说实话，真挂对了。
嗯，
风和湿在中医里边，它其实是个舶来词。
嗯，
就指的就是风邪。
嗯。
对吧？说为什么在下雨天你发现这些人会更不舒服？
嗯，
在阴潮天，比如说在四川啊，或者在广西、广东啊、回南天啊，
嗯，
他会更难受，因为空气湿度，因为气压，
嗯，
对吧？会导致他产生的症状更明显
啊、嗯，
所以把它取名叫
风湿。
风湿，
嗯，
这是其实是一个中医的舶来词。咱们说实话啊，
嗯、
叫风湿。哎，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鉴别办法，就是类风湿跟风湿的鉴别办法、
嗯、
就是游走型和靶向型。其他的呢，我个人建议就是直接我们做一个全套的血液检查。
嗯，
这个钱也是省不了的，因为
嗯，你做了一遍是多少钱？2000多吧？
没有没有没有，1500多吧？
1500多不贵。
他一开始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是元旦之前年底的时候，我左面的手指头的关节好像有点肿，有点疼。
嗯，
然后呢2天之后就反正也不影响，左手就不影响，然后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然后元旦的时候我右手的这个手关节同样的位置，哎，这有点
对称，这就慌了。
哎，然后呢我每天一写字儿一签名什么的，哎，这手拿就是拿笔就有点疼，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第二天发现它没有缓解、
嗯、
我就马上去挂了一个风湿免疫科。
嗯，
你看我们多懂。
对，我就知道它对称这事儿肯定不简单。
嗯，
然后
风湿三项正常吗？
抽了五管血，它只有一项是什么补体 C3C4 稍微偏低一丢丢、
嗯。
然后我就又问了那个大夫，大夫说你、
嗯、
一开始他说你就给我开了很少几项，他说你这个应该不是，你这个年纪就不像是类风湿的年纪，
对对对，
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嗯，
他说那个，后来我说我有点甲低，他说哦，那你还是做一个整体的吧。
嗯、
我就把五管血都抽了。
对，
但是他最后就只有这两项不太正常，大、
嗯、
夫就说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确诊、
嗯、
你要实在太疼的话你就吃点消炎药、
嗯、
但是你就只能说以后不舒服再随诊、
嗯、
有问题严重了你再找我来。就是
第一个呢，补体 C3C4 呢是跟免疫有关的一个检查的筛查数据。
嗯，
好吧，是跟免疫有关。
对，我还查了一下这
个
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补体既然是补嘛，是增补的补。
嗯，
它就是来是一个协作单位，就协作我们的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去共同抵御外敌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嗯、
C3C4
嗯
啊，包括 CD4CD8、
嗯、
为什么我们老说艾滋病患者的话，他们一做血检当中的 CD4 指标就是基本上低于200，正常人是1000。
嗯，
当然我说200和1000呢，可能每家医院的它的后边那个数据啊，
那个
单
位单
位
不
一样，
哎，对对
用别的，但您别把我这套用啊。
嗯，
但咱们就说先说这200和1000，就正常应该是1000左右。
嗯
嗯，
艾滋病患者呢都不用做艾滋病阳阴的检查，他只要一看 CD4 是200，基本上你就是艾滋病。
嗯、
为什么呀？
嗯，
你任何一种病毒感染都不会让 CD4 低5倍，所以 CD4 和 CD8 这两个也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嗯，
它都在免疫全套的检查当中，在免疫全套检查当中都会有所体现。
嗯，
刚才像舒淇所说的，他的这个风湿的这个怀疑的疑似的症状啊，其实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第一，风湿三项，
嗯，
我们先查一下，
都做了，
都做了，都阴，
嗯、
对吧？
都全都是正常的，
那就 OK 了。那我个人感觉，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数据上没什么太多异样。
对，
有一个排查一下，就是尿酸，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问题呢，有可能是因为痛风。比如说有些患者的话特别爱喝啤酒，特别爱吃羊肉汤，就是爱喝羊肉汤知道吧，
嗯，
嘌呤太高，爱吃甜食，爱吃油腻的食物，比如说就爱吃那个糖油混合物的食物，又不爱运动，
嗯，
不只是头发油腻爱长痘，皮肤不好还毛孔粗大，他更容易得痛风知道吧，他尿酸很高，嘌呤摄入太多了，
会有尿酸的这个蓄积在关节上。
对，但一旦说这个酸性物质的结晶蓄积在了我们的指尖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脚趾的关节，它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压迫神经和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会产生生理上的痛感。
哦，
哎，你应该再验个血尿酸。
对，他当时没让我验，其实我还觉得我会不会是痛风。
也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嗯，
现在你就不疼了吧。
现在这两天缓解了，前两天还是有。
我个人感觉可能连痛风的概率都不大，是为什么呢？
嗯，
或者就算有，但现在我直观看啊也不严重。
不严重。
指尖关节没有变形啊。
没有
变形的，就是
就稍微粗了一圈，
也没有杵状指什么的问题。
没有没有。
我个人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因为我们长时间握笔啊，
嗯，
长时间用鼠标手，
不是，但是它是对称的嘞。
啊，就是俩都疼是吧？哦，俩都疼。
对，所以我当时要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症状，我不会第一时间就冲到医院去。因为当时我发一条朋友圈，我还有点，
那就排除一下痛风和类风湿就行了。
对，很多人都觉得我矫情，然后那大夫第一反应就是说，我给你开点简单的挑一挑的血项，去去你的心病。当时都觉得我矫情，但我一说我自己有点这个甲低什么的，他们就说，
嗯，
哦，那是正常，那你应该查全套。
嗯，
所以我当时我还觉得我自己的反应第一直觉还是挺对的。嗯，
还好还好，我个人的经验感觉，因为现在没看数据哈，我个人经验感觉的话，应该偏
不上，嗯，数据除了 C344
偏不上类风湿。
类风湿因子也正常，
对，偏不上类风湿，问题不大啊。
嗯，
对，所以大家可能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警醒一点，也别说自己太矫情。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你像我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发病还挺早的，但是当时12岁时候嘛，当时验不出来，当时到医院就觉得你这是风湿，
嗯，
啊，甚至说是儿童生长痛，啊，但是实际上你现在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儿童期的强直性脊柱炎。就是这个，但是当时他没有条件诊断，
嗯，
完全没有，但是他就好了，因为他本身他也会慢慢的就进入一个稳定期嘛，他就好了。
嗯，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直到24岁时候，哎，反正我一到本命年就倒霉，对，也直到24岁时候他又来一次，哎，这次天津说我验不了，你最好去协和瞅瞅去。
嗯，
到协和一看，哦。就是这个问题，
朱峰老师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啊，它是一个确诊的一个临床症状，
嗯，
对吧？但现在我们想说的是，让大家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个细小的细节，
嗯，
发觉到自己的免疫系统可能受损了。
哎，对，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小的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皮肤，
嗯，
其实你发现，当一个正常的身体皮肤的这个整体的免疫屏障啊，是相对来说很健全的，
嗯，
它的免疫屏障，
嗯，
其实不太爱长痘。尤其到成年之后，就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内分泌系统和环境已经正常的时候，
嗯，
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应该在满脸长痘的。
嗯，
如果现在你在35岁以后的男女性或40岁左右的男女性，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长时间的熬夜加班和嗜烟嗜酒，对皮肤伤害的一些个辐射性的一些个接触源你也没有的话，
嗯，
你不应该满脸长大痘。
就是35岁以后再长痘也就不太正常。
如果你现在满脸不但长痘，而且现在你发现的头发油腻或者是脱发，甚至是比如说鬼剃头，就是斑秃，
嗯，
甚至是容易荨麻疹，还有就是慢性的湿疹，
嗯，
那我建议您不单是去皮肤科做一些个去除症状的药物的开具，
嗯，
您要去查免疫。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全身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最大面积的表皮，对吧？
嗯，
表皮下边会有很多的肥大细胞，刚才已经讲过了，它是一个像保安一样的角色，它用来抵御外敌的。所以它现在如此变得比较脆弱和敏感，容易导致病毒细菌的感染，包括像我们毛囊堵塞，包括像我们一些螨虫把我们的表皮进行一些比如说腐蚀之后，就容易产生这个炎症的变化。而我们正常的皮肤呢，其实会有一个调节能力的，它可以抵御这些个一般性攻击能力的外敌。
嗯，
所以如果你有慢性的荨麻疹、慢性的湿疹，或者特别容易起，突然这段时间特别爱长痘，我建议你好好的把内分泌，
嗯，
还有免疫先好好查一下。
嗯，
同时在皮科呢，他们其实有交集的，皮科都能查免疫，很多都能让在皮科直接就查了，都不用去风湿免疫科啊，不用去那个科，皮科直接就查
啊，就开检查就查呗。
没错，
嗯，
因为大部分的过敏症状都是在皮科筛过敏源。
嗯，
好吧，所以在皮科就直接查了，这个是过敏特别容易产生那个表皮的表现。
嗯。
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们的精神变化和精力，就是你发现现在你是容易更易怒了，
嗯，
然后更容易失眠了，
嗯，更容易疲劳了。
疲劳就甭说了，更容易累了，还不如以前了，
哎，
对吧？
精力跟不上了，
没错。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跟免疫也有关系的。
嗯，
而且我还强烈建议要把免疫全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要查掉。
嗯，
免疫全套虽然说价格不菲，但是它里边一定要查甲功。
嗯，
就是
我有查。
对，
嗯，
甲功如果异常的话，免疫一定受损。而且甲功如果异常，不但免疫受损，心脏更受损。说是甲功的异常会伤心，这句话不假。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甲亢是引起我们发生房颤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引。
嗯，对，
对吧？为什么你的心房会发生纤维性颤抖，会过速，对吧？会乱跳，其中有一个原因跟房颤，跟这个甲功，对吧？甲亢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生理激素怎么样？
嗯，
太高了，这个水平。
对，
所以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的状态，
对，
它心脏小鹿乱跳很正常的，甚至包括发生室上素，甚至室素都有可能跟甲亢有关。
就是你的甲状腺素过高了，
太多了。
嗯、
对，它不只是大脖子病，什么眼球突出、
嗯，
伤害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器官，
心动过速啊，等等这些问题就都来了。
像舒淇的甲减或者甲衰呢、
嗯，
也得重视，生热激素不够、
嗯，
对吧？平常一摸起来可能说手脚容易凉，
嗯，
对吧？然后情绪可能不高，
嗯，
对吧？有时候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精神问题，容易抑郁，老是感觉这生活上没那么多阳光呢，
嗯，
怎么就照不到我呢？
嗯，
它很有可能不是精神的问题。它是甲状腺激素的问题，
嗯，
这倒没有，只是犯困。
哎、对，那纯粹就是因为你懒啊。但犯困真的跟这有关系，
有关系，
特别容易犯困，
嗯，
包括我，
嗯，
我有段时间是阵发性的甲减
啊，
就是太累给操磨的，
嗯
啊，后来好了，没吃九甲乐就好了，
嗯，
这个也得查。所以免疫全套呢，性激素六项。啊，包括像甲功五项或
甲
功七项，
嗯，
啊，现在能查七项了，
嗯，
啊，包括像所有的这些补体啊 ，C 三 C 四啊，
嗯，
这所有的这淋巴细胞啊，全能给你查一遍。所以如果说咱们经济条件允许，我个人觉得是每年如果出现一些个异样症状的话，
嗯，
咱们就系统性的排查一下，
嗯，医保都能 cover 哈，
免疫全套我现在拿不准了，不太一定，
反正他这个是 cover。是吧？
免疫全套有可能有一些需要自费吧，
嗯，
或者七保线吧，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吧。
嗯，
对，
嗯，
免疫全套因为它的内容还是蛮多的，很丰富，
嗯，
要再看一下，但是也不会很贵，
嗯，
啊，要都看一下。
要是觉得有这些症状，最好去看看，免得就是你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你都各种疼了，这关节都出问题了，你再去看可能就不太好了。
最后一个小的个人建议呢，
嗯，
就是想建议我们特别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特别喜欢运动，会有强迫症，
嗯，
每天都练。
哎，对，
其实建议大家就是，其实强迫症、焦虑症，我们在医院里边统称叫做神经官能症。强迫症其实就已经是病了，叫神经官能症，好吧，不是精神病啊。但是呢，如果你再让它恶化下去的话呢，是有可能抑郁的。啊，甚至对自己对别人造成伤害。
嗯，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呢，会导致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有可能会多多少少有强迫症和焦虑症，
嗯，轻微的有一点。嗯，
因为现在压力大，内卷太严重，都焦虑，谁不焦虑啊？
对，
对吧？所以你要记住，就是说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怎么维护。很多人会说，既然教练讲了，多练，能吃苦，能出汗，对吧？说这个出汗是脂肪的眼泪。我说实话啊，这句话只能说对一半。如果你过度训练的话，说实话，你不如不练。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过度训练直接会导致免疫抑制。
嗯，
在我们亢奋的时候，其实哪怕你不练，就说现在你害怕，你每天处于极度焦虑状态，你身体当中内分泌系统都不闲着，它会产生大量的应激激素，
嗯，
尤其糖皮质激素当中的皮质醇。
嗯，
它是个应激激素。
嗯，
或者我们叫逃跑激素、战斗激素，对吧？就是它一产生，其实能够有很多的结果，比如说它能够快速的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些个糖，
嗯，调动这些糖原，
肌肉，
嗯，
它还分解肌肉，
嗯，
哎，它能分解大部分的肌肉和糖是干嘛呀？给你能量，
嗯，但是随时可以跑啊，
对，
嗯，
但它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它会抑制脂肪的分解，
嗯，
它还得让你保命，为什么？因为人在极度饥荒的情况之下，有可能还会早死，是吧？
哎，
它先分解糖和肌肉、
嗯、
蛋白质。它呢还不是一个能够快速分解脂肪的激素，
脂肪能给你留着保命啊，
先给你留了点。
嗯，
所以很多喜欢运动的人都知道，糖皮质激素尤其皮质醇过高，不利于我们的减肥，
嗯，
对吧？但是我想说，如果你压力过大，这玩意儿也多，
嗯，
它不单是让你变得不好看，它最大的恶果是它会免疫抑制，
压力肥，
不但是肥，会免疫抑制，
嗯，
它会让你的免疫能力变得弱下来，
也容易得病，
就很容易生病，
让你很容易生病，
对
啊，难怪就是很多压力大的人就 很容易各种，尤其这几个月啊，各种流感，我看找的都是这种人。
对呀、啊，你越是熬夜，越抽烟多、喝酒多，
嗯，
或者说生活可能不太顺心的人，越容易中招。
哎，他越容易得病，
越容易中、
嗯。而且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总是各个问题他都有，比如说胃口也不好，
嗯、
然后也还容易拉肚子，
就是水逆嘛。
啊，对，对
就是水逆
上火。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记住，就是训练一定要有法，而且训练要有度，千万别过度训练。
嗯
嗯，
说今儿累了不想练了怎么办？
就别练了，
咱就别练了。
嗯、
咱们可以比如说到湖边去散散步、溜溜弯，
嗯，放松
放
松，放
松一下。你溜溜弯总可以吧？你很轻度、低强度的运动是可以的，
嗯。
但你高强度的运动，我非常不建议每天做，极其不建议。
嗯
啊，我觉得你隔一天做一次，说实话，强度都不低了。就拿一个通用处方啊，
嗯，
咱不要老说个性化处方。个性化处方就是伪命题，
嗯，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嗯。那为什么在医院里边，我们其实你发现可能很多门诊大夫，我们开的药，其实大部分患者的话，基本拿到的药可能处方差不了太
多
呢。
哎，
这就是真正的精华，因为我们就要求的是用一种办法能够处理更多的患者，
嗯，
都适用，这才是有效的，对吧、
嗯？
你每个人都个性化的话，医生也受不了啊，
对，
对吧？所以说我们多锻炼也是一样。真正说一个公共处方，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定要有调剂，
嗯。
每天练肯定不对，
嗯，
隔一天练一次呢，因人而异。一礼拜三次呢，我觉得差不离了就，
嗯，
如果你要病了呢，就彻底趴窝，你就稍微休息一下，
嗯、
等你好了再说，
别跟自己较劲，
别跟自个儿较劲，没错、
嗯，
要不然的话反而适得其反，会免疫抑制，
免疫抑制再加上压力大点，压力肥啊，这种各种流感就都找上来了，
更容易生病的，
嗯，
对。
所以并不是说你天天练或者是怎么样，你这个就能够有利于你的免疫系统，好像还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练得好的反而是体脂肪低的，八块腹肌杠杠清楚的，
嗯，
更容易感冒
啊，是吗？
因为我再说个题外话，就是脂肪是合成激素的前体和底物
啊，体脂率低的太
低
的话不够啊，
合成我们身体里边重要激素的底物就不够。
嗯，
我见过一个女孩子呢，有可能脂肪太低，连月经都已经暂停了，
嗯，
就闭经了、
嗯嗯。
但她恢复之后还能再有，
嗯，
对吧？男孩子可能胡须，包括胸毛、腋毛长得都慢了，
嗯，
对吧？所以我们已经出现了内分泌的退化。所以呢，好看跟健康其实并不是一个事儿，
嗯，
哎，所以我们还是要追求健康，别生病，好吧？
嗯，
要不然花钱受罪啊。
哎，这倒是。关于免疫还有什么问题吗，舒淇？你这个礼拜真是，哎，免疫科没少去哈。
还行吧，就毕竟天津还好，比较好挂号。
天津主要是好挂号，
对，就是
对
没了，
就是没了。最后，我想给现在年轻的家长们一些最后一个小建议，
哎，
就是因为有些家长可能孩子很小，
嗯、
处于是幼儿，
嗯、
比如说2到4岁之间，
嗯，
已经不是婴儿了，能吃饭了，
嗯、
是吧？
嗯，自己能跑了。
这两天有一些小孩的家长给我发微信说，孩子现在支原体肺炎
啊，对，
跟医院里边也开了药了，
啊、
然后每天还都雾化，
啊，
回家还是发烧，
嗯。
还是烧39，
嗯，对，有有有。
这个时候呢，我说退热药呢、该用还是要用一点，因为小孩有可能会引起高热惊厥，
嗯，
甚至有些家长小孩发生过惊厥，都准备地西泮了，就是担心再发生惊厥，
嗯，
有些门诊大夫可能开了地西泮，就是有可能说脑部皮层更容易异常放电的患儿，
嗯，
开了这个安定和镇定的药，
嗯，
一般的患儿的话，暂时先不用，但是他们发生高热和跟我们成人发生高热的标准会有所区别。所以当他们超过38.5到39左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该用药还是用药。
对、
啊、
别说那个烧越高越好。
啊不不不 不那可不是。因为我们的脑部皮层耐热能力非常有限。
尤其儿童的这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育好。
没错，他如果过热的话、
嗯、
你要知道您家汽车发动机过热的话还烧了呢。
嗯，
您何况您这大脑啊。
对。
对吧，你全身所有器官都接受不了过热。
嗯，
尤其这里边最怂的是脑子。
对。
好吧，这脑仁儿本来就不大。
对，
哎，所以说不能过热，但是也不能说一到38.2、38.3，玩命的就吃药、
嗯。
我说实话啊，
嗯，
咱们也不能说每个患儿都这么处理，说不吃、
嗯。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上来讲的话，他现在不属于高热，
嗯，
我们暂时先用物理退热，让他的免疫系统呢有一个练兵的机会。大家要记住，你给他吃退热药和给他吃靶向的一个能够治疗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嗯，
退热药只是缓解我们的高热。比如说以这个非甾类的抗炎药为主，像美林，
嗯，
商品名称美林、
嗯、
它里边成分其实对一下氨基酚，
嗯，
比如说泰诺林，
嗯，
对吧，这都是小孩能吃儿童版，比如成年人吃的布洛芬，
嗯，
洛索洛芬，包括阿司匹林，都是我们常人吃的，它可以抑制前列腺素，它所以它可以退热解痛。但比如说我是肺炎，我是感染，对吧、
嗯、
那咱们就除了退热药呢，咱们再选择该吃什么样的一些个靶向的药，
嗯，
咱们再选靶向的药，
嗯，
你不要认为说 我们现在建议不给患儿吃退热药，就等于是不治他的肺炎，这俩事儿就搞混了。
是是两回事，
那天我那朋友就搞混了。
嗯，
热只是表现，他现在要通过自身的体温升高来去跟外界做
对
抗。
哎、对
对
对。
但是我们不能说现在不吃退热药等于是不治病，这是错的。
嗯，
其他靶向药该怎么吃怎么吃。热如果不是高热或超高热，咱们可以先物理降温，给他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练兵的机会。如果说经常性的把我们人像植物一样放在温室里去喂养的话，就有可能会还免疫债了。
对，就像这几年不是一样吗？为什么大家疯狂的得各种瘤？
对，我们有可能会还免疫债，因为我们这两年被关的有点变得脆弱了。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的黏膜很脆弱，因为我们的肥大细胞它是一个应答很快的细胞，它现在已经被口罩给灌的不太愿意主动干活了。
对，尤其小朋友们可能这三年都没怎么去学校
啊，对，
就在家憋着呢。
它脱离了一个有菌和正常的一个自然环境。
嗯，
大家记住啊，这个自然界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和微生物啊，包括支原体属于微生物，
嗯，
都是比我们人要更先一步来到这个球上的。
哎对，
哎，您是后来的，
嗯，
人家是先驱，
嗯，
好吧。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一定活在一个无菌环境，对不起，这样的环境地球不存在，
嗯，
这不可能啊。
对，所以免疫能力的这个锻炼和调节同样都很重要，
就需要一个度啊。
对，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勇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下方留言，然后老师有空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去个性化的建议一些，比如小孩带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什么样的体温之下，
哎，
我们带有些更安全的一些个应对的办法。
没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就留言吧，我觉得评论区里留言，
嗯，
然后可以给我们马老师一些这个，别管是有一些问题啊，还是对后面节目我们聊什么话题的一些建议啊，我觉得都可以给大家留言。
对，
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好的，
嗯，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
期待下一次啊。
好的，
哎，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